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摩西弟兄，欢迎你在基督教药理节目的原地来收听庄刘真光师母讲解圣灵论的专题。希望你能收听讲座的全部内容，更好地理解圣灵的工作，从而让耶稣真理和圣灵工作帮助你经历丰盛的主内新生命。
好，我们已经看完《使徒行传》中的圣灵论，我们今天和下礼拜要来看《路加福音》中的圣灵论。因为《路加福音》跟《使徒行传》是同一位作者，所以呢，我们就摆在一起来研读哈。那《路加福音》中圣灵论，我基本上是按着经文的次序，也就是说，经文里面提到圣灵的经文，我们按这个次序，我们来一段一段的来看。所以我们首先呢，就是看到在路加福音里面记载了这个耶稣基督的降生，但是耶稣基督的降生之前，路加先记载了施洗约翰的降生。因为在所有的福音书里面，耶稣的传道工作都是以施洗约翰为开始，也就是说从施洗约翰传道开始。为什么从施洗约翰呢？因为施洗约翰是为耶稣做预备的工作，为他铺路，所以呢，不能够把施洗约翰的传道工作跟耶稣实际开始的，就是耶稣自己实际开始的传道工作分开哈。那因此我们看到，在路加福音记载的这个叫 infancy 哈，无论是施洗约翰的出生，无论是路加记载耶稣基督的出生，我们会看见圣灵的工作是非常强的啊，特别是在这前面路加福音前面几章圣经里面啊，我们看到很多关于圣灵的工作。首先我们第一个看的就是我们曾经提到过被圣灵充满这个概念哈，但是从我们今天看的这个例子，我们就会更清楚，我们读经的时候上下文跟背景很重要，不然我们就把所有的概念混为一谈，即使是用被圣灵充满同一个表达方式，可是具体要传递的那个内涵是有分别的啊。所以我们现在先第一个看第一章的十五节，这里记载施洗约翰的出生，那么当然是他的父亲是一位祭司，那他们是抽签轮流在圣殿里面进去啊烧香啊，也就是在香坛上烧香。他的父亲撒加利亚呢，按着班次被抽，就是说被抽中进到圣殿的里面来烧，在香坛上来烧香。那当他站在香坛的旁边，前面要烧香的时候呢，就有天使向他显现啊。那我们看见这个天使呢，其实就是来向他告诉他说，他的妻子要怀孕，给他生一个儿子。所以我们从十二节开始读哈，天使对他说，撒加利亚不要害怕，因为你的祈祷已经被听见了，你的妻子以利沙伯要给你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约翰，你必欢喜快乐，有许多人因他出世也必喜乐，他在主面前将要为大，淡酒浓酒都不喝，从母腹里就被圣灵充满了，他要使许多以色列人回转归于主他们的神，他必有以利亚的心智能力，行在主的前面，叫为父的心转向儿女，叫悖逆的人转从义人的智慧，又为主预备何用的百姓。所以天使告诉撒加利亚，他的妻子以利沙伯虽然是不生育的，但是现在呢，神的恩典临到他们，要让以利沙伯怀孕生一个儿子，他说你要给他起名叫约翰。然后这位天使就讲述这个所要生的儿子约翰，他的使命和工作啊。他说许多人要因为他的出生而欢喜，他在主的面前将要为大，也就是说他在神面前将要为大，因为呢最后我们会看见他是要为主预备何用的百姓啊。那但是这里就提到他淡酒浓酒都不喝，有人是根据这个描述呢， 认为施洗约翰是拿细耳人。拿细耳人，如果你读旧约的民数记，你会看见拿细耳人呢是不可以吃所有葡萄的产品，葡萄啊，葡萄酒啊，所有一切跟葡萄有关都不可以吃。但是拿细耳人还有一样东西，终生不可以什么剃头啊。但是这里呢，对不起，不是终身，他在做拿细耳人的期间不可以剃头。这里没有提到不可以剃头的问题，不像参孙。如果大家记得哈，我们讲参孙的时候呢，是包括不可以剃头哈。所以在这里，到底他是不是一个拿细耳人，不能完全确定。不过呢，这个淡酒浓酒都不喝，从母腹里就被圣灵充满，其实是要形成一个对比。如果大家记得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五章说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然后呢要被圣灵充满，因为一个人喝醉酒的时候是什么在控制，酒精啊，你那个酒来等于说控制你，那这是只是说做一个比喻性的对比。那所以呢，天使预言施洗约翰在母腹里面就要被圣灵充满。那这里这个表达是什么意思？我们已经说了，我们基督徒的观念被圣灵充满是什么含义？因为这是上一堂课我们讲的，是不是？在路加福音里面讲到，初期教会，五旬节那一天圣灵降临，他们就被圣灵充满。所以我们说，这个被圣灵充满描述他们第一次领受圣灵的经验，但是也描述他们领受圣灵，也从圣灵得到能力，被装备。来配做神的工，所以保罗他在往大马色的路上，复活的主向他显现，后来亚拿尼亚，神差亚拿尼亚去按手在他头上，叫他能看见，可是呢也是叫他被圣灵充满。同样描述保罗初次他奉耶稣的名受洗以后，初次就领受圣灵，以及圣灵也装备他能够做神差他做的工。那施洗约翰在母腹被圣灵充满是什么意思呢？不要忘记，这时候耶稣还没有开始出来传道，耶稣还没有被钉十字架，还没有被高举，所谓的圣灵还没有被赐下来。所以这里施洗约翰被圣灵充满，我们不可以用基督徒被圣灵充满的概念来解释，听懂我的意思吗？哈，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我们每逢读圣经哈，不要盲目的就把所有同样的字通通集到一起，这就是我们的串珠圣经的做法。串珠就是同样的字出现，他就把这些经文通通列给你。但是你用串珠的时候，你一定要用头脑。这些字虽然是同个字，可是不同的上下文、不同的时代、不同的背景，我们不可以都灌同样的意思。那所以这里施洗约翰在母腹中被圣灵充满是什么意思呢？首先，这是表达神绝对主权的拣选，在母腹中他就被圣灵充满，所以这是表达神主绝对主权的拣选。那我们看到旧约里面还有这样的例子，譬如说耶利米书第一章，耶利米先知讲到他的蒙召做先知。好，那第一章耶和华的话临到他，第五节，耶利米书第五节，耶和华说，我未将你造在腹中，我已晓得你，你未出母胎，我已分别你为圣，我已派你做列国的先知，是同样的概念。 OK， 所以他在母腹中就被圣灵充满，这是表明神绝对主权的拣选。所以我已晓得你，神说他已晓得耶利米，这个晓得认识在旧约的里面基本上都是强调那个拣选。不但是旧约的人物，保罗新约的人物，他在加拉太书第一章提到他自己的蒙召也是一样，强调是神绝对主权的拣选。所以加拉太书的第一章第十五节十五节，然而那把我从母腹里分别出来又施恩召我的神。好，加拉太书一章十五节。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些在母腹中 OK 就被圣灵充满，就是首先表达神绝对主权的拣选。第二，约翰被圣灵充满在这里主要的概念是表达神的灵与他同在， 他可以担任这个先知的角色，先知的角色啊啊。为什么我们可以这样解释呢？因为在旧约，我们还是要有一个整个基础解释的基础。因为在旧约里面，神的灵和先知的联合是很清楚有力的，可以看见这样的一种联合啊，就是说我们在旧约里面可以很清楚有力的看见神的灵和先知是联合在一起。所以如果你读以西结书，你就不断看见神的灵把它提起来啊，神的灵啊怎么样的引导他等等。那么譬如说弥迦书第三章的第八节，弥迦书斥责当时以色列人他们的社会上的不义，也斥责那些假先知，但是弥迦书第三章第八节他说，至于我，我借耶和华的灵满有力量公平才能，可以向雅各说明他的过犯，向以色列指出他的罪恶。所以先知强调他能够来承担这个先知的角色，宣讲神的审判，是因为耶和华的灵怎么样在他身上。那以赛亚书61章讲到那位所谓的弥赛亚，他说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要我报好信息给贫穷人。所以那里我们也看到，也是因为主耶和华的灵在他身上，所以呢他可以承担这个先知的角色，来宣讲这个好消息啊。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高高我，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好，所以呢在这里约翰的角色，约翰在母腹里就被圣灵充满，首先是强调神绝对主权的拣选，其次是强调约翰先知的角色，神的灵与他同在。那么当然在这里这个应许本身跟旧约里面那些先知或者士师或者神所拣选的所高立的君王，神的灵我们看见在旧约的里面是可以自由的领导人，也可以自由的离开。譬如我们举个例子，在撒母耳记上第16章那里讲到扫罗他没有听从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就厌弃他做王，要选立一个新的人大卫，新的王啊，也就是大卫来接替他。所以我们看到当撒母耳用膏膏了大卫以后，撒母耳记上13章啊，撒母耳就用脚里的油在他诸胸中膏了他，就膏了大卫。从这日起耶和华的灵就怎么样大大感动大卫，撒母耳起身回拉玛去了。可是14节耶和华的灵怎么样离开扫罗啊。那如果你记得大卫悔罪的那首诗，诗篇51篇，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啊。所以呢在旧约里面，我们当然是从整个旧约的记载来看，那个是旧约的时候神的灵是自由领导人或离开，但是约翰是属于旧约的最后一位先知啊。这个所以为什么我们解他的被圣灵充满不可以是不属于基督徒的那种被圣灵充满的经验，是就是说是不同的，因为约翰还是属于这个弥赛亚来之前的这个旧的世代啊。所以在这个路加福音的7章那里论到约翰的时候，很清楚约翰是属于旧约的时代的先知。所以路加福音7章耶稣讲到他说，我告诉你们，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大过施洗约翰的，因为施洗约翰比先知大多了。前面说到施洗约翰是为神预备道路，是神的使者。所以耶稣说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大过施洗约翰，然而耶稣说神国里的最小比他还大。约翰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兴起来大过他的，他是先知， 但是为什么神国度里最小比他还大？其实就是约翰还是属于那个旧约的时代。那么神的国是耶稣来引入神的国，神的国开始了，我们是属于这个新的世代。所以呢，在神国度里面属于这个新世代的人，最小的比约翰还大，因为约翰还是属于这个旧的世代啊，就是这个啊弥赛亚来之前的这个旧约的时代啊。因此在这里呢，圣灵充满约翰，强调他先知的角色，不过跟旧约神的灵可以自由的临到某些人又自由的离开来对比的时候，这里也天使也应许了神的灵是住在约翰里面，也可以说是一个永久性的住在约翰里面，就跟很多旧约的人所经历的神的灵可以随时来到或者又离开。那这里强调约翰先知的角色，但是同时呢，这里他被圣灵充满是表明他虽然是属于旧约的先知，但是呢，现在神也应许神的灵要永久住在他的身上，要永久住在他身上，因为呢，他要成为主的主，就说要他要成为主的合用的，要成为主的一个器皿，为主预备合用的百姓，他要行在主的面前。好，所以呢，这里的被圣灵充满，这个约翰施洗约翰的被圣灵充满，不属于基督徒的被圣灵充满，不像使徒行传里面所强调的那些基督徒他们啊，所使徒行传里面所描述基督徒的被圣灵充满的经验是不同的啊。好，那么为什么我们说他被圣灵充满，也我们说了，不但是强调他在母腹中被圣灵充满，不但是强调神绝对主权的拣选，也强调他先知的角色呢？我们看哈，翻过来41节，当这个玛利亚天使告诉他说他要怀孕生子，不是玛利亚，伊丽莎伯是已经怀孕了哈。当天使后来6个月之后向玛利亚显现，告诉玛利亚说她也要怀孕生子啊。那当然天使也向玛利亚解释，因为玛利亚觉得很困惑，她是一个童女，怎么可能怀孕生子呢？天使就向她解释，这个是我们等等要看的一段经文啊。好，所以玛利亚呢就急忙起身，她要去探访她的亲戚伊丽莎伯，伊丽莎伯是她的亲戚啊。结果他进了以利沙伯的撒加利亚的家，他就问以利沙伯安。我们看41节，以利沙伯一听玛利亚问安，所怀的胎就在腹里跳动，以利沙伯就被圣灵充满，高声喊着说，你在妇女中是有福的，你所怀的胎也是有福的，我主的母到我这里来，这是从哪里得的呢？因为你问安的声音一入我耳，我腹里的胎儿就欢喜跳动。这相信的女子是有福的，因为主对她所说的话都要应验。好，这个玛利亚向以利沙伯问安，这个声音以利沙伯一听见的时候，她腹里的胎就跳动。当然从以利沙伯说的预言我们可以看见，施洗约翰在母腹里面就已经开始做见证了啊，是因为他跳动才使得以利沙伯他的母亲被圣灵充满，了解说原来来看他的这位玛利亚是我主的母，也就是说是这位弥赛亚要来的这位弥赛亚的母亲啊。所以玛利亚的问安引起约翰在母腹中跳动，因此在他出生前他已经是在担任这个见证人的这样的一个角色。所以这是为什么这里强调他在母腹中就被圣灵充满，主要的是着重在他先知的角色。那但是这个应许呢，也是表明神的灵要永久住在他里面，跟其他很多旧约的人物的经验有一个区别。在很多旧约人物的经验呢，他们的经历神的灵不永久住在他们里面，常常神的灵是自由的临到或者离开。好，这是首先我们看施洗约翰被圣灵充满，然后我们就看刚刚读的41节，以利沙伯 当他所怀的胎在他的腹中跳动的时候，以利沙伯被圣灵充满，他就高声说出我们刚刚读的那一段预言，来解释他腹中胎儿跳动的意义。所以当玛利亚万安的声音一被以利沙伯听见，他腹中的胎儿跳动，以利沙伯就被圣灵充满说预言，来解释这个胎儿跳动的意义是什么。所以呢，以利沙伯所说的话乃是一种说预言，这种说预言是一种先知性的说预言。我们要区别这个先知的说预言跟新约所谓有说预言恩赐的说预言不一样。旧约先知的说预言，他们是神的代言人，他们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神的话。新约我们说教会有一些人有说预言的恩赐，这些人所说的话虽然也是在圣灵感动他或者圣灵给他的启示说，但是这是一种属灵的恩赐，这不是一个职分，这不是一个先知的职分。先知是在神治政体当中，神治理他的百姓，就借着先知来宣讲神的话。所以神通常对先知说话的时候是以可以听见的声音向先知说，先知就把他们所听见的照样说，对神的百姓说。那因此他们的话就是神的话。那所以这里以利沙伯被圣灵充满就说预言，这是一种先知的角色，说预言是神把神的心意启示出来，所以以利沙伯才可以来解释他腹中胎儿跳动的意义。所以圣灵充满他，就把神的旨意向他启示出来，然后他就可以说预言来说明他腹中胎儿跳动的意义。所以这里我们看到这个被圣灵充满也是跟先知的角色是有关联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看第三段经文，是在第67节，也是类似的。因为撒加利亚呢，天使向他预言他的妻子要生一个儿子，撒加利亚就说他们年纪老了，怎么可能有这样的事呢？于是天使就解释，天使呢当然他能够查验这个撒加利亚他这个问题本身是否出于信心。那天使说是他这个问题是因为他不信，他不相信天使所说的预言，所以呢他就要成为哑巴不能说话，一直到他的儿子出生，也就是事情成就的日子为止。所以我们看到在第一章的后面哈，这个57节，以利沙伯的产期到了，就生一个儿子，然后到了第八天，他们要来给他行割礼，要照他父亲的名字叫他撒加利亚。他的母亲就说不可以叫撒加利亚，要叫约翰。周围的这些亲族，这些邻人就说你们亲族中没有人叫约翰这个名字。他们就向他的父亲打手势，问他说这个孩子要叫什么名字。那么撒加利亚要了一块板，就写上说他这个孩子的名字是约翰。这时候撒加利亚的口立刻就开了，舌头也就舒展，就说出话来称颂神。然后我们就看67节，就是他怎么样来称颂神。但是呢，这里作者告诉我们说撒加利亚被圣灵充满就说预言。那我们看他下面说的话是什么呢？他说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他眷顾他的百姓，为他们施行救赎，在他仆人大卫家中为我们兴起了拯救的脚，正如主借着从创世以来圣先知的口所说的话，拯救我们脱离仇敌和一切恨我们之人的手，向我们列祖施怜悯，纪念他的圣约，就是他对我们祖宗亚伯拉罕所起的誓，叫我们既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就可以终身在他面前坦然无惧地用圣洁公义侍奉他。孩子啊，你要称为至高者的先知，因为你要行在主的前面，预备他的道路，叫他的百姓因罪得赦，就知道救恩。因我们神怜悯的心肠，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 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所以因为他不相信天使的话，他就成了哑巴。等到这个事情成就，约翰出生，而且他给他命名叫约翰的时候，他就得以开口。当他一能够开口说话的时候，圣灵充满他，他就说预言。说预言，我们刚刚读的时候，大家有没有看见他是在解释约翰出生的这个事件在神整个拯救的计划里面是所占的角色啊，或所占有的角色。换句话说，他说的预言是宣告神拯救的计划已经怎么样，已经开始在移动了。而约翰呢，他就是为他是要行在主的面前，为这位神来预备道路啊，来开路，让神的拯救的行动呢可以临到神的百姓。所以呢，他这样的说预言也是属于先知的角色。先前天使向他显现，论到施洗约翰的时候，就已经讲到施洗约翰他的工作，说到他有以利亚的心智，他要叫神的百姓悖逆的人转向神。其实这就是要传悔改的信息。所以我们看到施洗约翰开始传道，他就说神的国近了，你们怎么样要悔改啊。所以天使已经说了，他要行在主的面前，为主预备何用的百姓，也就是要传悔改的道，使他们转向神，然后可以接待耶稣成为弥赛亚。那这里呢，撒加利亚说的预言就已经说明神拯救的计划是已经开始在移动了。而他说孩子啊，也就是约翰的出生这个事件在神整个救赎计划里面是处于什么样的一个角色。所以同样的，撒加利亚这一番话乃是圣灵把神的旨意向他启示出来，然后他就说预言。所以我们就做一个总结，在路加福音第一章这三段经文谈到被圣灵充满，主要都是跟先知的角色有关，都是跟先知的角色有关。这些人都是神的灵来使他们从神领受神的旨意，然后呢，他们说预言来宣讲这个神的话。好，那我们看第二个大象呢，就是第35节，第一章的35节。因为天使也是同样向玛利亚显现，告诉他说他要怀孕生子，给他，而且吩咐他要给这个小孩起名叫耶稣。32节，他要为大，称为至高者的儿子，主神要把他主大卫的位给他，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也没有穷尽。很清楚，天使的预言说明玛利亚要怀孕所生的这个孩子，也就是他们所期待的那位弥赛亚的君王，因为他的主大卫的位要赐给他，他要做雅各家的王啊，他的国度是没有穷尽的，所以这是他是那位他们正等候的弥赛亚君王。玛利亚就问天使说：“我没有出嫁，怎么有这事呢？”玛利亚的问题表面上看起来跟撒加利亚的问题是类似的。撒加利亚是说我凭什么可以知道有这事，我已经老了，我的妻子也老迈了。但是呢，表面看起来问题相同，里面的动机是不同的。撒加利亚是出于不信，玛利亚是出于她很疑惑，她是一位童女，现在天使告诉她她要怀孕，她不知道这个事情要用什么方式来成就，懂我的意思吗？所以他不是不信，他只是很疑惑，这样的事情要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成就呢？好，所以天使就告诉他说，圣灵要临到你身上，至高者的人能力要应聘你。他怎么可能怀孕生子呢？这个事情怎么来成就呢？先天使解释说，是圣灵要临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应聘你。那这两句话其实是平行啊，这叫做平行句法。换句话说，圣灵要临到你身上，与至高者的能力要应聘你， 所说的是一件事情，是一件事情。所以这里天使是解释说，玛利亚的受孕是神介入所做的工作。玛利亚为什么可以受孕？一个童女怎么可以受孕呢？他说圣灵要临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应聘你，所以呢是神介入来做这个工作。那神介入是神的灵要临到你。神的灵我们知道从整个旧约的启示，如果大家还记得旧约的启示，神的灵是有创造力的，是有创造的能力，而且神的灵是把生命赐生命的，有创造的能力，而且是赐生命的。所以呢这里说神的灵圣灵临到你，至高者的能力就是圣灵所拥有的创造的能力，要应聘你，要圣灵要以他创造的能力来在玛利亚的腹中来创造人类的生命。因为圣灵是有神创造能力的灵，神的灵，圣灵是赐生命的神的灵，这都是我们在旧约，我们讲旧约中的圣灵论的时候，我们都已经看到这两项。那所以基于这样子一个基本的启示，现在圣灵要临到玛利亚身上，至高的能力要应聘你，乃是神介入，圣灵创造的能力就要在玛利亚的腹中创造这个生命，创造一个人类的生命。那么所以我们常常说我们的信仰啊，童女怀孕生子是我们的基要信仰之一，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真理。因为耶稣是玛利亚从圣灵受孕所生，所以呢耶稣是完全怎么样无罪的，而且耶稣他是完全的人，换句话说神的儿子成为人，他是像其他所有的人类一样是从母腹中出生，他是真正的人，当然他同时也是神。那这是一个奥秘，就是说我们不可能用我们的逻辑去解释，怎么可能同时又是一个真正的完全的人，而且同时又是神。神耶稣在耶稣的里面，神性跟人性是不混淆的，那这是一个奥秘，我们不可能完全的了解。那所以他是玛利亚所生，证明他是人，一个实实在在的人。然而他跟我们其他所有的人不同的是，人类基本上神造的亚当跟夏娃就是夫妻同房，然后就可以生子啊。但是呢玛利亚是一个童女，那么她怎么怀孕呢？就是神的灵在她腹中施行创造的工作，创造这个生命。那当然所创造的生命就是神的儿子，不是说创造成，是创造的生命是神的儿子成为人啊，这样这个生命啊。
朋友，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后有何收获呢？有没有相信主耶稣呢？如果你还没有相信神，请在我们网站首页来点击永生之道，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从而开始享受永生的救恩和平安喜乐。